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一起看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一到十七节。我的题目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建造我们的日子，这似乎是要教会呢建立很久呢，或者是一群人呢已经生活在一起很久的时候才会想到那些年。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啊，保罗在提醒当下的这一群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看到未来的时候，就要想到我们现在的日子，我们是如何建造我们的教会。这一段经文呢，从我的经文是从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我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来念双数节。好，请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是你们和世人一样？
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只是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会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个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坐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首先呢，我想要带大家，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你可以发现这段经文它很有意思的是，它在第一节的地方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而到了第二节他又接着说，我是用奶喂你们的，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回忆过去他跟这一群弟兄姐妹相处的日子，所以他在第一节提到了从前，在第二节提到了那个时候，而现在他把时间转到了当下，于是接着他说，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他看到这一群弟兄姐妹的光景，说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而在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 试着带给这一群弟兄姐妹，要让他们想一想将来这一群人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是如何，他们个人的生命在主面前所彰显的是如何。于是呢，他在第八节里讲到说，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后面我们看到保罗他举了一个例子，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五节谈到了怎么样在根基建造，它好像是一个工头，而这一个建造的工程将来是需要经过检验的。于是在十三节他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那日子很像我们最近教会在读的启示录啊，都在讲那日子会发生的一些事。耶稣他跟老底家教会说，你要买火炼的金子，它是可以通过验证的。所以我们第一个从时间的角度可以来看这一段经文，保罗他试着从前然后引申到我们看到现在，还有带领这一群弟兄姐妹看到将来，他的眼光他的时间轴呢，从过去到现在没有停留，因为要一直一直的往后指向将来的那个日子。所以我会把今天的题目说定为说那些年我们一起建造我们的日子，期盼我们也有这样的眼光，当我们现在正在做某些服事啊，我们关心人啊，或者是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配搭的时候，我们是要想到这个服事或者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可以存到那日子的。然后第二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可以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保罗所说的这一段话。教会是由许多人一起参与一起建造的，所以保罗在写给哥林多的这一封书信里面，他说第一节就讲到，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你可以发现他不断的重复你们这一个代名词，我对你们说话，然后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第三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第四节，他又责备这一群人说，你们和世人，你们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这里不断的强调建造教会的是一个群体，而在这个群体的最后呢，是要经过检验的。他在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五节讲了这一个例子，而到了结尾呢，第十六节十七节，我们又可以看到，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他在第一节一开始对弟兄们，对这一群他所认识的你们说话，最后在十七节的结尾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是神的殿，这殿就是你们。所以我们从教会参与者的角度，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是一起建造教会的。而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呢，又很重要。所以他这里又继续的说到说，在第八节讲到说，将来 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我不晓得大家呢有没有一起参加过合唱团啊，或诗班啊，或者是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当兵，然后一起唱军歌，或在学校里面一起唱校歌的经验。然后我就是以前发现呢，大家在一起唱歌的时候，有些人呢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偷懒，他会唱得比较小声，然后有些人会特别的卖力啊，很大声的唱。然后我们在做有些的事情的时候，会发现有些人他好像就是想要出少一点的力，因为有一些人就担子特别的重，特别的辛苦。可能对于这样的人，他觉得说反正就是我们群体一起完成的，但是神在这边说，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以教会既是有许多人一起参与建造的，但每一个人又很重要，每一个个人又向神负责。第三个，教会的参与者当然就是基督。我们看到第五节这里面说到，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所以无论他们的职分是什么，他们的恩赐是什么，都是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就连人的相信都是照主所赐的，才能引导你们相信。所以建造教会的参与者除了我们群体之外，每一个个人都很重要。基督更是当中赏赐给我们能服侍恩赐的主，他是那源头。因此我觉得这段经文呢，保罗一方面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他们是在教会里面参与建造的人，但是呢他们同时也是被建造的人。他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份子，当我们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服侍的人还有被服侍的人这两个功能啊，或者是身份啊做区分，好像今天有一个人他是服侍做关怀做探访的人，然后另外一群人呢是被服侍被关怀然后被探访的人。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有一群人他是服侍别人，他做 PPT， 然后他在教会里面负责音控，他是服侍的人。然后另外一群人坐在台下，我们参与聚会，他是被服侍，他看着 PPT， 听着音乐，听着思想，他是被服侍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服侍的人跟被服侍的人用这样子的二分法把它分开，但是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是教会的建造者，既是服侍的人，我们也是被建造被服侍的人。当我们决定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来做服侍，然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领受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建造教会，我们也都是在这个教会当中用这样子的心态在建造我们自己。所以这是我所看到的第二个，我们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可以从身份啊还有能力的角度来看建造教会这一件事。比如说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身份，他有传福音，他有建立教会的能力，他是一个使徒， 他就像是一个宣教士一样，他常常没有办法在一间教会待的时间太久，他就要离开了。而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亚波罗他像一个传道人的身份，他接续了宣教士的工作，他有能力继续的把神的话语带给教会，牧养这一群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既有宣教士来参与教会建造的工作，又有传道人在留在本地牧养这一个教会。而保罗说的这一句话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更是告诉教会应当要有一个正确的神学在教会当中。所以我在这边呢、让我想到说，我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当我要毕业的时候，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的同学说他毕业了之后想要去当宣教士，然后有的同学说他毕业了之后呢想要在教会里面牧会，然后也有一群同学他说他毕业了之后想要继续读书，然后以后可以当神学家。我同样的在这段经文看到有宣教，然后有牧养，然后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神学观点，唯有神叫他生长的重要性。是不是这三个都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呢？我一直觉得说，如果一个很看重宣教的教会，如果接下来没有人在教会里面牧养啦、接手啦，很可能这个教会刚开始很兴旺，后来就后继无人了。但是一个很看重牧养却没有办法走出去传福音的教会，他又好像没有符合神的大使命。而当一个教会的许多弟兄姐妹很看重神学，喜欢上许多神学的课的时候，却没有觉得我应该挺身出来在教会里面负责牧养啦、关怀啦，或者是我可以出去参加短宣宣教的工作，就会让这个教会变成大家都喜欢谈论神学议题，然后谈论神学的正确性，而失去了教会真正应该为主发光发热的价值。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不知道未来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可以，我们同样重视宣教，然后我们也重视牧养，而我们又在神学上面一起扎根了。保罗他并没有说因为唯有神叫他生长就否定了教会应该要宣教还有牧养的重要性，因为他在接下来第十节开始，他很肯定他所做的宣教的工作。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然后接着他说，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所以保罗他很肯定宣教和牧养同的重要，他并没有把宣教啊或牧养或者神学的重要性做高低之分。而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自己的恩赐是在哪一方面呢？你喜欢在教会里面跟人彼此的相处，然后关怀人，然后牧养人吗？还是你喜欢走出去关怀我们四周的邻居，关怀远方的朋友？或者你是一个很喜欢独处安静的人，你喜欢常常坐在书桌前面翻阅经文，然后看了许多的参考书？我觉得教会里面应该这三种人都有，而且这三种人 都不彼此的轻看，觉得对方应该要像我一样才是好的。最后呢，我要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以前呢是出生在一个不是很健全的家庭，我的父母亲呢在我国中的时候他们就分开了，因此呢当我开始到社会上工作，开始接触短宣的时候，我第一次呢是到中国内地的农村去短宣。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中国内地的农村有许许多多的家庭，因为他们的爸爸都要去到城市里面打工，可能一年呢、或者是半年呢才能够回家一次。我就觉得说，哇，这些的家庭真的好像我以前小时候我也是爸爸常常的不在家，而他是一个军人，就是妈妈一个人照顾着我。然后我又看到他们贫困的环境，我又觉得说，哇，真的是很像我的小时候，所以我真是对他们很有爱心。我每一年都去那里短宣，每一年我都接触那里的孩子。但是呢，这样子的日子经过了3年、4年之后，有一次神就特别的光照我。我不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日子，我已经忘记了，但是神就特别的光照我说，你只关心那些跟你遭遇很像的人吗？是不是他们也是跟你有同样的家庭的背景的人，你才特别关心他们？如果跟你不一样的人，是不是你就对他们特别的冷淡了呢？我才知道，如果是按着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按着我自己的经历来把这个当作负担，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是出去服侍，是很有盲点的。而且我也可能会因为这样子，我就特别的跟我一起服侍的人觉得说，哎，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啊？因为我觉得应该要特别对这样子的人有爱心，因为那就是我小时候的遭遇。我会把我自己的愿望、我自己的想象、我自己的期待加诸在别人的身上。渐渐的，我发现神光照我，他知道当我用这样子的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变得很固执，我没有弹性，甚至这样子会很偏激，因为我是用我过去的经验、我过去的环境来做我现在的事，我并没有接受神的引导在做新事，我并没有顺服我的主。刚刚我们可以看到有保罗啦，有亚波罗啦，甚至保罗他提出了一个很棒的神学的观点，唯有神叫他生长。好像他一提出来唯有神叫他生长的时候，这些纷争就止息住了。但是其实不然，我们仍然需要彼此互相的建造，教会仍然需要互相的忍耐和关心和包容，才能够继续下去。并不是有了一个好的神学，教会里面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也不是教会呢只要有一群很喜欢牧养关怀的人，教会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也不是教会有很有动力、很有热情到外面宣教，找了许多人新朋友到教会之后，教会的问题就解决了，也不是有一群很喜欢研读圣经、喜欢辩论神学议题的人在教会里面，教会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一直觉得我们教会应该都需要有，而且不应该把自己所喜欢的、带着自己背景的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不晓得我今天提到的这几个例子，有像保罗的啦， 喜欢到外面接触人建立教会的，有像亚波罗喜欢传讲神的话语的，或者是特别喜欢神学，你是属于哪一个呢？愿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找到自己的服事的方向，也找到神赏赐给我们的恩赐。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做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赏赐给我们许多的恩典，你也让我们在恩典当中成长。主，求你让我们在发挥你所赏赐的恩赐的时候，不轻看其他人的恩赐，也让我们能够将每一样的恩赐彼此联络配合得宜，好让主你的光、你的荣耀在板心发出，让人能够看到的见证，让人在板心当中看到我们彼此相爱的心，也让人进到板心之后心得着满足。谢谢主耶稣，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